我们有一位救主，他在天上为我们祈求，他是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他长远活着，正在为我们祷告。早间我们在这里交通信息是讲到神的诧异，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哈。当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神他诧异，当神诧异的时候，表示说我们所想的，我们所做的，跟神他的期待，跟他的旨意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落差的。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赛亚书59章16节，以赛亚书59章16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他见无人拯救，无人代求，甚为诧异，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，以公义扶持自己。他见没有人拯救，没有人代求，神有一个诧异在这里。在圣经其他的地方我们也看见，当主耶稣在那里做了很多的事情以后，他看见人的不信，他里面非常的诧异。在这边我们早间交通到，他见没有人代求，他甚诧异。那在以赛亚书里面45章11节，我想我们读了以后，我们可以体会到为什么神他是这么的诧异。以赛亚书45章11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，就是造就以色列的，如此说，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，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，你们可以求我命定。原文作吩咐我。我想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一定我们也觉得很讶异哈，原来神他的心意里面是这样的。我们的神他是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的神，我们的神他是独行其事的神。但是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他说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，你们可以求我命定。他说原文是吩咐我，他所要做的事情，为着他的种子和他手的工作，他说我们可以来吩咐他。我相信可能在翻译的时候，他们觉得说哪有这种事情，我们怎么可能来吩咐神呢？也许求主来命定。但是当我们认识到在神的心意的里面，他有大大的权柄，一切都是他所造的，我们都是他所拯救的，但是为着神的儿女，为着他的工作，今天神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以免我们很讶异，为什么神他把这么大的一件事情要我们来祷告，好像神不单独的做一件事情，他需要神的儿女起来在祷告中与他来同工。所以我们从认识祷告这件事情上，我们来摸着神的心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完以赛亚书45章11节，神的心是这样的，为着他的种子，为着他手中的工作，我们可以来求他命定。他把这个权柄交托在神儿女的身上。然后若是我们再来看见后面，他讲到说他见没有人代求，他的心就甚诧异。我们感谢主，从旧约到新约，我们从圣经的里面，我们看见这些属灵的伟人一个一个，他们都是祷告的人。当我们读到撒母耳，他为着以色列的百姓，他说他断不停止为他们来祷告。今天我们特别来看，在旧约里面，以利亚他是一个烈火的先知。那以利亚的祷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，神怎么样在各样的环境中，好像让他得着很多很多的训练。我们知道在饥荒的时候，是因着以利亚他祷告神，神就3年6个月雨没有降在地上。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干旱的时刻开始，神把他带到基利西的那里，在基利西旁有乌鸦叼饼来供养他。他所经历的这么大的一个神迹奇事，但是他也经历到说这个溪水渐渐的干了以后，神又把他带到撒勒法的寡妇的家里，没有到别的地方去，一个寡妇。那天这个寡妇她家里面还剩下一把面，瓶里面呢剩下一点油， 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的，他定义怎么样去捡一些柴，然后呢把这一点面这一点油他们就做两个饼啊，他们就跟他儿子吃了，吃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。但是那一天神人以利亚告诉他，你先为我做一个饼啊，这个寡妇我所有的就是这么一点点啊，你却叫我先为你来做一个饼。但是感谢主，他愿意顺服。然后我们看见说，那一把面那一点油啊，是一直没有短缺的，一直也没有减少的，直到供应他们过了这些饥荒的日子。神在以利亚身上做很多预备的工作。然后我们看见到后来这个妇人的儿子死了，以利亚怎么向神去祷告，叫这个儿子从死里面复活。那我们看一段主的话里面，我们来认识到说，以利亚他是怎么样在神面前来祷告的。我们读一下王上18:42-43，亚哈就上去吃喝，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，屈身在地，将脸伏在两膝之中，对仆人说，你上去向海观看。仆人就上去观看，说没有什么。他说，你再去观看，如此七次。44，第七次仆人说，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，不过如人手那样大。以利亚说，你上去告诉亚哈，当套车下去，免得被雨阻挡。所以我们在前面知道说，当亚哈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王，因为他在那里拜偶像，他娶了西顿王西顿王厄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，去侍奉敬拜巴利。那在这个王的年间，他们杀害了侍奉耶和华的这些先知，他做了很多很多的恶事。那我们也都很熟悉，真的是在那个山上有450个巴利的先知，还有400个亚瑟拉的先知，当他们在那个山上在那里经过一个这么大的征战，也是看见以利亚他的祷告，神把火从天降下来，当这些百姓们众民都说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，以利亚他是一个祷告的人，他在神的面前这样呼求的时候，神就听他的祷告，他向神祷告，雨不降在地上，雨就3年6个月不降在地上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看见以利亚他怎么样摸着神的心意，而当他在3年6个月以后，他又向神祷告，叫雨能够降在地上。所以我们看见他将脸伏在两膝中间，在加密山顶，他在那里向神祷告。然后呢，当一次一次的叫仆人去观看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很多时候神没有一下子听我们的祷告。以利亚他经历很多啊，他祷告火降下来，火就降下来，他祷告叫这个孩子起来，就从死里面复活了。但是当他为雨在那里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不是一次祷告好像雨就降下来了，他祷告在第七次的时候，终于仆人他讲到说，看见有一片云从海里上来，不过人手那样的大。当以利亚他里面有一个信心，当他祷告到一个时候，仆人讲说啊，有一个云不过像人手，那是一个很小很小的。也许我们下雨天的时候，我们看见天上乌云满布啊，我们说哇，雨要来了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以利亚他看见神的工作，他认识他的祷告，神正在那里答应他，立刻就怎么样，他告诉亚哈要当套车下去，免得被雨阻挡。曾经在有一个地方，他们也遇见了干旱，然后他们在教会里面祷告，求主把雨降下来。哇，大家祷告真的是非常的有信心。但是那天祷告完了以后，他们要出去，就有一个小孩子啊，他拿着雨伞，大人问他说，你拿雨伞干嘛？他说，我们不是祷告马上就要下雨吗？这个小孩子他是有单纯的信心。当以利亚 他的仆人告诉他，那一朵云啊就像手掌这么大，他赶快叫亚哈备车。我们知道当然那个大雨就降下来。我们从以利亚身上一个一个的故事，我们来看见那这一个烈火先知，他怎么样被神造就，他怎么样在祷告的里面来侍奉神。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五章十七节和第十八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他恳切祷告，求不要下雨，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。他又祷告，天就降下雨来，地也生出土产。哎呀，雅各书里面他写到说，以利亚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。但我们想说，以利亚太特别了，他这个烈火的先知，他怎么祷告火就降下来，把那个牛给烧掉啊，整个在祭坛上是从天降下火来啊。他祷告叫这些五十夫长跟五十个跟随的人几次啊，两次他祷告火就降下来把他们给烧掉。哇，以利亚不得了啊。但是当我们看见说他在那个烈火之中，他在跟巴利跟亚瑟拉的先知在这么大的征战之后，他经历到神非常奇妙的作为，他面对的是撒旦仇敌很大很大的势力。但是我们读圣经觉得，哎呀，这么伟大的一个以利亚，但是就是因着耶洗别打发人告诉他要取他的性命。这个耶洗别实在，你说他是这些拜巴利拜亚瑟拉这些拜偶像的人，他们好像后面的一个最邪恶的一个人叫做耶洗别。但是耶洗别最后他死也是很简单的，就从这个楼上人家说把他丢下来，他就丢下来，他就死了。所以你说耶洗别也算不了什么，但是耶洗别后面代表撒旦仇敌的那个权势，那是很可怕的。但是我们看见当以利亚听见耶洗别的要取他命的这个恐吓的时候，他也害怕，然后他一直逃啊，最后逃到在一个罗藤树下，圣经讲说他在那边求死啊。哎，我们很难把以利亚这么大的一个以利亚，这么有能力的一个以利亚，跟他在罗藤树下求死这件事情把他连在一起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以利亚死于我们同样性情的人。但是我们看见神没有就让他在那里求死，就答应他的祷告。哎呀，神再做工在他的身上，有烈风啊，有地震啊，有各样的很大的情形发生。但是讲到说在风后有微小的声音，以利亚仍然他需要听见那个微小的声音，他需要再从那神那里再来得着力量。上个礼拜我跟一位弟兄有一些的交通，这个弟兄他过去曾经为主受过很多的苦，为主被关过好多次，经过这么多的征战，他的见证当我们以前听的时候，真的我们都非常受激励，非常受震撼。哎呀，他怎么样在那么艰难的环境，他从来没有离弃主，从来没有放弃为主来传福音。这样的一个大弟兄，那一天我跟他有机会交通，那当他跟我讲到一件事情，就在去年大概十一月，他要去泰国的清迈，那可能靠近中国边界，他也去访问那些地方。那后来他知道说在中国已经传出消息，知道他的行程，然后他说他里面就有一个说不出的惧怕。哎呀，那天弟兄在我面前讲的时候，他说四周的人都劝他，你不能去啊，消息走漏了。那四周的人在讲的时候，他里面有那个惧怕，他说怕到一个地步啊，他脚都发软啊，发抖啊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当我很难想象说我们的弟兄他过去的经历，多少次受到刑罚，多少次多少年是在监狱里面过的，那是这样的一位弟兄啊。当他讲的时候，真的我们认识到说以利亚是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， 但是我们的弟兄讲完他里面的那个恐惧，他里面的那个害怕，他讲到说四围的人都怎么样劝他，真的是不要去啊，非常的危险。但是他在主面前祷告，听见了那微小的声音，当他摸着了神的心意的时候，他说放下他所有的恐惧，结果他还是去了。然后交通道去了以后，神在那边也做了很多奇妙的工作。也许我们常常听的见证是，哇，我们的弟兄他怎么样去了，在那边做了为主做了非常奇妙的工作，虽然有很多的危险，很多的艰难，但是我们可能所听见的在这一面的见证叫我们得着激励。但是那一天，哎呀，可能我弟兄他对别人并不会讲他里面的心路历程，他里面的那个害怕，那个挣扎。但是当我听的时候，我里面很受感动。是的，我们都是软弱的人，我们不是天生就是好像头割下来不过碗大的疤那样的好汉呢、啊。但是就是这些神所拣选的，是的，他们一次一次也经历到自己的软弱，也经历到害怕，但是神的工作没有停止在这里。当他们向神呼求的时候，哎呀，听见那个微小的声音，当他们摸着神的心意的时候，把我们自己的软弱放下来，顺服神的旨意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何等的宝贵，这是今天主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没有一个好像神所拣选的。我们不是说照着我们天然生命我们就是勇敢的，我们也想到说彼得曾经是非常勇敢的，当主被捉拿的时候，他拿起刀来啊，真的把那个祭司的仆人马勒古的耳朵都给削掉了。哇，他表现得何等的勇敢，还需要主在被捉拿的那么危急的时候还要把这个仆人的耳朵给医好。但是很快啊，没有多久，彼得天然的勇猛、勇敢、刚强，一下子我们看见怎么彼得变了、啊、他怎么会三次不认主啊，他说别人都跌倒我总不会的。但是那一天跌倒最厉害的，圣经里面记着，到直到今天我们都在那里传颂的，就是彼得他跌倒了三次不认主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看见以利亚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，以利亚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，我们的心非常的感谢主。以利亚能够祷告，向神祷告，神就听他的祷告，以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。他再祷告，雨要下来，雨真的就下来。使得他也害怕，他也在罗藤树下求死，但他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。但是以利亚能够这样子成为一个祷告的人，今天我想圣经里面让我们认识到说，这是神的心意，他要我们起来为着他的种子，为着他手的工作，我们可以求他命定。主没有今天他不自己来做一些事情，神为什么要我们祷告他才做事？有的人讲说我们祷告到哪里神才做事到哪里，那这是一个非常实在弟兄姊妹的经历。很多的时候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他可以去做啊。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呢，今天神做一件事情，他不是单单的就做一件事情叫他成就而已，乃是说在这件事情的里面，神得着神的儿女能够和他同工，就在祷告的里面，神能够把他的旨意先做在我们的身上。多少时候我们非常的稀奇，当我们在祷告，当我们在为一件事情迫切的祈求的时候，祷告的人是先蒙福的。当我们在祷告之中，很多经历神光照我们，那个光照看见说今天这个难处，这个事情摆在我们面前，那个问题到底在哪里，今天我祷告的时候，哎呀，我遇见了主，神让我们看见原来这个问题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。今天祷告的人所蒙的福，因为我们借着祷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，我们与我们的神来相会，当我们向他倾心吐意，当我们向他真的撕裂心肠在那里祷告的时候，当主向我们显现， 弟兄姊妹，常常我们所看见的环境还没有改变，但是神的心意是先要改变我们，先要改变祷告的人。当我们发现原来神这么爱我们，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神先让我看见原来问题在我的身上，原来那个拦阻在我的身上，原来神的工作在我的身上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愿意顺服，一下子主的工作成就，好像我们在为他手的工作在那里祷告，但是就在祷告的时候，神先开始他的工作，然后神改变我们，神改变环境是很容易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摸着神的心，他要我们来祷告。然后这边我们看见神见无人代求，他很诧异啊，我们求主让我们今天能够认识神的心，认识神给我们祷告的权柄，叫我们的神他不是那么诧异的。刚刚我们唱的诗歌说，我们有一位救主，他在天上为我们祈求，主他在天上仍然为我们在祷告。我们来读一下以赛亚书53:12，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，与强盛的均分掳物，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，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他却担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求。他担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求。主耶稣他是一位代祷者。希伯来书7:25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凡靠他，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。弟兄姊妹，每一个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，我们的主他是长远活着，他这边说是替他们祈求。今天我们有一位主，他长远活着，这是一个太大的福音啊。今天我们有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是的，他正在为我们祷告。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境况，无论我们的光景是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里面有一个认识，我们的主他长远活着，他为我们在祷告。主是这位最大的代祷者。那我们下面来看约翰福音14:12到第14，约翰福音14:12到第14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很多的时候，当我们读到14:12，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差异哈。主告诉我们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。我们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诧异？当我们看见主他所做的事情，他怎么样叫瘸子起来行走，他怎么样叫瞎子能够看见，他怎么样叫死人能够复活，他怎么样叫风和海听他的命令。主说，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，并且还要做比这更大的事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觉得很诧异？有没有可能啊，主你做的事叫我们也做，并且做比这更大的事。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，她是这么样的一个不认识的，但是主怎么样一件一件的跟她交通，把她带到最后，主把生命的活水一下子点活在她的里面，赐给她，叫她得着了永远生命的活泉啊。主做的事情太奇妙了。但是我们今天看见说，主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怎么样比这更大的事。什么叫做比这更大的事？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认识到主来到地上，是的，他是那位奇妙的救主，但是主在肉身的里面，他仍然是受到肉身的限制。主在加利利，在那里行走，在那里行事，他就不在耶路撒冷。主在那边做工的时候，他仍然在道成肉身的原则的里面， 但是今天我们看见他给我们的一个权柄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他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。他说因为我往父那里去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。主把他的名赐给我们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到十三节的时候，好像我们一下知道说，今天做更大的事到底是怎么做的，是要我们起来借着祷告，因为主把他的名赐给我们，我们可以在这个名里面我们来祷告。主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那这个名讲到他的所事，这个名讲到他的所作，他的名字叫做耶稣。主来到地上，这个名讲到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当主从死里面复活，他征战全营，神把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赐给他，这个名字叫做耶稣。这个耶稣这个名胜过仇敌一切的权势，耶稣这名赐给我们，叫我们在这名里面祷告。他告诉我们怎么样，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。好像有一张支票，主耶稣在上面已经签上了他的名啊。他说把这张支票来已经给我们了，我们无论求什么主必成就。但是下面讲说，叫父因儿子怎么样得荣耀。主给我们一个使命，给我们一个权柄，叫我们能够祷告。他说你们无论求什么他必定要成就，但是有一件事情，有一个目的要达到，就是叫父得着荣耀。那这张支票已经签了名，他给我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想过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权柄啊？也有人读到这一节他很高兴，他说无论求什么主必成就，那我应该到拉斯维加斯去一趟，看看主是不是成就啊。但是发现说不然，因为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我们感谢主，今天主所做的事情，他说我们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。主所有所做的事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祷告的里面，他的权柄我们也执掌。今天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人，他们不相信主所做的事情。我记得有一次碰到一个弟兄，他在美国的神学院读书，他曾经是在国内一个神学院里面教书啊。但是他说最后怎么搞的，他们取一个名字叫做新神学。那新神学呢，把所有圣经里面主所做的事情，他们都用人的办法来做了一些解释啊。解释完以后呢，就说这些那个主在水上啊海上啊，他说那个水是很浅的啊，那主做的什么事情他就解释解释，就不是神迹嘞。然后他们取一个名字叫做新神学。哎呀，我们的弟兄感谢主，他里面他说我实在在那里教不下去了，那他说没有办法接受这所谓的新神学。但是我们今天仍然发现有很多人，他们事实上是不信的，他们也说他们也读圣经，但事实上他们里面是不信的，他们有一个不信的恶心，他们不晓得说主所做的事情。有的人讲说今天什么时代了，你们还相信啊？不，主说我所做的事情你们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，因为主把祷告的权柄来赐给我们，今天叫我们能够同心合意在主面前来祷告。主在地上所做的是什么？主在那里医治人的疾病，释放人的捆绑，主在那里拯救人的灵魂，主在那里把生命来赐给人。今天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，在圣灵里面回来，把这样的一个权柄赐给他的教会。弟兄姊妹，主在这里不只是叫人从黑暗中从捆绑中得着释放，不单只是主付了代价买人回来归他，我们认识到神的心意，为着他的众子和他手中的工作，叫我们可以来求他命定。主叫我们来祷告，叫他的工作能够成就，叫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今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 真的是不但叫人从罪恶中从捆绑中得着释放，来归向真神。我们祷告神在这里亲自建造他的教会，得着他荣耀的国度。哎呀，这弟兄姊妹，神已经把这么大的一个权柄来托付在我们的身上，那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事情。我们都经历到，当我们同心合一祷告，神他听我们的祷告。当我们在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，看见主所释放的，今天我们也经历到，好像我们在地上祷告求主来释放，但是天上也释放，有事情会发生的。今天我们说在祷告中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捆绑，有事情会发生。我们里面的基督祷告天上的基督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主叫我们常常在祷告中来经历与他同工，常常在祷告中经历，祷告的时候我们遇见主，祷告的时候主来光照我们。我记得以前我们家还在那个 WestUA 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聚会啊，本来在我们的客厅坐不下了，后来我们就祷告主给我们把那个 garage 改建一倍哈，然后我就去申请许可证啊，那个当中遇到好多的问题啊，就那个检查的人啊，他一下要这个，一下要那个，他不一下子告诉你说，哎，你改这个改那个，他一下一次告诉你一样，然后呢，要跑去啊，这个需要算一个结构的梁，要算好，那我就找人家弄好了，拿来，他又看一看说，还有另外一个，哦，这个地方又要改一改，然后又跑啊，跑了好多趟，然后最后他终于那天早上我去，他说，嗯，好了，没问题了。还剩一件事情，就是你这个 lot 呢是两个 lot， 他说你要拿一个许可，说这两个可以一起盖一个东西。那我说好，我立刻去，他在当趟，就当着他的面，他说没问题了，好，那我就立刻跑去啊，赶快办了这件事情回来，拿那个给他，就找到同一个人站在面前，那应该没问题啦。哎，他又把图看一看，他说你们这个厕所啊怎么是在边上啊。我想说他看了这个图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，就那天他说你这个厕所盖边上不行，要盖在中间啊。我想中间是我们聚会厅啊，我怎么盖个厕所呢？哎呀，糟糕了。然后呢，我说那个没有可能盖在边上吗？这个想说跟他讲了几句，他就问旁边的一个资深的也是在那里检查的，哎呀，那个人说不行不行不行，盖在边上。弟兄姊妹，好像一下子我们在面前就遇到了一个大的难处啊！我记得那一天就在这个人的面前，就在神面前祷告啊！你知道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祷告我们没有机会跪下来，没有机会哇，这个他就在他的面前，就在他跟他讲话的时候，当我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，神一下子开我的眼睛，看见说我们的心要为他做这个，为他做那个。是的，这都是很好的，但是那一天主让我看见说这个事情还有一个拦阻啊，拦阻在我的身上，好像我就摸到神说你要先把自己奉献给他，我就站在那个人的面前，里面就把自己奉献给主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啊，主在那里做很奇妙的事情，然后我跟那个人讲说你可不可以问一下你的 advisor，他说很不甘愿，好吧，他就进去问了，没有两下子就出来，他就用个铅笔啊就签了一个字，说 OK OK， 就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去盖了。神做事的时候好像整个环境能够有这么大的转变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，但是我们经历在祷告的里面神所要做的功啊，还不是说今天我们祷告得答应了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然后我们这个可以开始盖了。原本他这么的坚定，也问那个资深的，这个厕所必须盖在中间。后来感谢主，你看神做事，那个就签个字，我们厕所是盖在旁边，哇，那个聚会可以坐很多人。但是对我的经历来讲，那天就在那个关头遇见了主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。神要得着在城楼上守望的人，守望的人是第一个看见晨星出现的人， 主要得着这些祷告的人，祷告的人第一个与主来相会的人啊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。今天主把这么大的权柄赐给我们，叫我们奉他的名，在他的名里面我们来祷告。我们最后来读一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，还有雅各书五章十六节。哈，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，雅各书五章十六节，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，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所以神的话里面告诉我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也让我们看见，是的，今天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执掌主的权柄，来接着祷告，我们摸着神的心意，接着祷告把神的心意能够带下来。今天神要做工，但是他不单独的做工，今天神要做工，他需要得着我们的祷告，借着我们的祷告与他同工，借着祷告，很多时候他的工先坐在我们的身上，然后我们看见何等的奇妙，我们的神他真的是听祷告的神，我们奉他的名无论求什么他必定垂听，叫父因儿子能够得着荣耀。刚刚我们唱那首诗歌，为你我今祈求，因为我们真知道我们有一位主耶稣，有一位神，他在天上为我们在祷告。今天主也把祷告的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，也许我们说我也不晓得怎么样为着神的国度啊，为着教会啊，为着神永远的旨意啊来祷告，但是也许今天神把一位你的亲戚，你的朋友，神把一位放在你的里面，你说我要为他来祷告，也许神就把这个负担放在我们的身上。弟兄姊妹，很多的时候有人讲说传福音给最亲的人反而是蛮难的，最近我们遇到一位弟兄受浸，他听了福音听了20年啊，哇，那天他受浸的时候，哇，他姊妹感动的痛哭流涕啊，20年啊，不容易啊。但是我相信这20年，他姊妹的祷告没有白费的。那神在他姊妹身上，当他愿意祷告的时候，我相信神也做了非常多奇妙的工作。很多时候你说最亲的人要信主，不容易啊，因为他看见我们看得最清楚。但是当我们真正的为他祷告的时候，神一定先改变我们，神一定先改变我们，叫我们的生命被改变，有一个福音的力量能够从我们出来。所以祷告不是单单的说得答应这个事情，神借着祷告得答应他来成全他的旨意，来做成他的工作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认识这个是宝贵的，但是神也把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，巴不得我们就在今天，也许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也许我们可以有很多其他的负担，但是呢，神常常就是把一个人放在我们的里面，叫我们为着这一位我们来祈求，来认真的来祷告。好不好，我们再唱这首诗歌哈，595首，为你我今祈求。巴不得我们唱的时候的确若主真的是把那样感动放在你的里面，我们来摸着主的心意，我们来迫切的来照着他的心意来祷告，那我们也相信主必定要垂听这样的祷告。595首，请弟兄为我们弹一次，我们来唱。